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上个月底，浙江省第一家被省级政府批复设立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浙金中心突然暴雷，暴雷金额超过200亿元，上万投资人血本无归，集合起来维权。但没想到这次事件竟然牵扯出2018年的一桩旧案。2018年叶简明的华信集团资金链断裂，1000多亿金融债务陆续违约，他本人也被咱皇上亲自下令抓捕。叶简明可以说是中国最神秘的富豪，他的背景到现在都还是个谜，他的关系网深入中国政治高层，国企都得给他打工，他还涉嫌在美国贿赂前总统拜登家族，看起来像一个跨国间谍。而叶简明倒台后，千亿债务暴雷，当时国资背景的浙金中心竟然也牵扯了37.2亿的债务，按理说这笔钱就该成了坏账了，然而浙金中心竟然把这些坏账掩盖了下来，并没有让自家的产品暴雷，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么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故事。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现金都无处不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擦亮眼睛了。临近圣诞和新年出行的高峰期，小翠提醒您，到国外无论是探亲还是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和网络安全，随时保持手机网络畅通，对您的安全非常重要，不能一到境外就断网。同时懂财经会投资的您也不会甘心被电讯运营商割韭菜， CitySIM 就是一个方便省事的境外数据流量解决方案。如果跟您当下正在使用的运行商买境外流量，有可能很贵不说，年底找客服沟通肯定麻烦，而境外买卡既浪费时间又限制重重，更不用说小小的 SIM 卡拆装麻烦还容易丢，使用 City 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CitySIM 是不用实体卡的手机流量卡，可以轻松的更换运营商，不影响平时用的卡。出国在外，机场酒店的免费公共 WiFi 非常不安全，连上担惊受怕，不连又没网用，而 City 可以在200个地区使用，同样具有变更虚拟位置、网页防护、广告拦截的功能，让您随时保持畅通又安全的网络。使用 City SIM 的流量上网，安全又省心。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 City 数据方案，使用优惠码 CUI 翠即享85折独家优惠。下载 City 应用程式或前往 city.com/CUI 为您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小崔建议您出境之前就把 City 设置好，到了境外不用再找 WiFi， 切换过来就能直接使用。好，回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浙金中心的背景。浙金中心在2013年10月设立，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浙江省财政厅旗下的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宁波国资委旗下的宁波城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 国信证券旗下私募基金国信宏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民生银行工会委员会全资持股的民生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30%。 这个股东阵仗一看就知道浙金中心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既出生在长三角经济重地，又有国资背景加持，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央鼓励金融创新，全国都在设立金交所，而浙金中心就是浙江省内第一家批复设立的金交所，是当时的金融副省长朱从九任内的创新产物。这个朱从九现在已经被咱皇上抓了。由于浙金中心的国资背景，所以创立初期它只投资省内的国资项目，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稳健。2015年6月，浙金中心与杭州市民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辟了杭州市民卡理财平台，发布了一系列年化收益 6%-8.5% 的专项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公务员群体在购买，因为他们最了解浙金中心的背景，自然知道项目可靠。但不出意外，意外发生了。浙金中心在狂揽了省内300亿国资项目以后，竟然开始给民企融资了。这家民企就是叶简明的华信集团。从这里我们其实也能看出来叶简明的来头有多大，他背后势必站着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物，有人说是军方，有人说是江家，究竟是谁不知道。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叶简明的华信集团发家史，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曾经有大量的国企给华信集团输血放贷，帮助叶简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华信集团变成世界财富500强公司。这个故事牵扯太广，我们今天先不说，以后专门找个时间来讲。我们先说回浙金中心给华信输血这事儿。 当时浙金中心并不是直接出面借钱给华信集团，而是通过搭建多个 SPV， 也就是项目公司，作为融资和发行主体，为华信体系输血。比如浙江华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衢州易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等。这期间资金掮客就收取了约 3% 的费用。按后来确认的结果来看，华信破产清算后，浙金公司最终确认了 37.2 亿的债权，那么资金掮客收取的通道费大约就是1亿。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下这个 SPV 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说过，浙金中心当时是国资平台，如果他直接借钱给华信集团，一家高杠杆快速扩张的民营企业，那么投资人很快就会发现浙金中心的业务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通过 SPV 结构，相当于在中间人为设立了一层隔离公司。在投资人眼里，他们看到的只是浙金中心把资金投向了浙江本地的某某项目公司，这种带地名的项目公司本身就是来迷惑投资人的，投资人会天真的以为这种公司多半和政府有关，也就放松了戒备。但实际上这笔钱最终流向的是华信集团，也就是说 SPV 架构可以把真正的底层资产藏起来。与此同时，这种结构还非常适合收取通道费，37亿的规模随随便便就能收1亿的通道费，这1亿最后被谁瓜分了不言而喻。想想当时的金融副省长朱从九为什么现在被咱皇上抓了，通道费肯定没少赚吧。再往下挖一挖，其中一家壳公司浙江华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两位自然人持股，其中周建宏持股 30%， 而这个周建宏就是浙金中心董事长丁建林的大学学弟，两人关系相当亲密，据说就是这位学弟向丁建林推荐了华信集团。当然这只是表面上能查到的原因，至于华信背后是否还有别的运作人，我认为还是有的，毕竟叶简明身后似乎一直站着某股神秘的政治势力。时间来到2018年，叶简明被咱皇上以行贿罪抓捕，华信集团暴雷，涉及上千亿的金融债务，其中浙金中心面临 37.2 亿的损失，按理说相关的投资产品就该暴雷了，但董事长丁建林这时候却选择了兜底。我猜无非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笔坏账一暴露，浙金中心当场信誉破产，浙江省的国资招牌就这么砸了，不划算。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自己在华信这笔业务上贪了太多，怕被人发现自己与华信的真正关系，所以必须补救。那么这37亿的亏空要怎么填呢？2019年1月，浙金中心进行了增资扩股，引入了新股东，注册资本从原来的1亿元增加到了21亿元。但很奇怪的是，工商信息公示系统对于具体的股权变更过程罕见的没有展示，以至于目前我们只能看到杭州明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了浙金中心新的控股股东，而两家原本的国资股东宁波国资持股还是 20%， 但浙江省财政厅的持股比例从 20% 下降到了 13.33%，国信证券旗下私募持股比例从 30% 降低到了 1.43%， 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置业则是完全退出持股。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在增资，是谁在帮浙金填华信的窟窿呢？根据财新的爆料，有一种说法是董事长丁建林找来了外部的私募、民间借贷等一些资金组成明智投资入股，明智投资股权穿透后，实际控制人就是一个叫金建刚的自然人，所以确实看不出来头。还有一种说法是浙金中心依托祥源集团的名义募集了30亿资金，而这30亿钱正好拿来对付华信的暴雷项目。也有一种说法说包括民生置业等老股东曾经答应共同增资，但条件是要拿到一张浙江省内的 AMC 牌照，最终这个条件没谈成，于是民生置业退出持股。那么以上三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我们不如来看看现在浙金暴雷以后发生的事。目前浙金暴雷的产品中，大部分产品融资主体是位于浙江绍兴的民企巨头祥源控股， 这样看起来，似乎祥源控股确实是丁董事长找来的其中一位白马骑士。其他的证据还有祥源集团旗下公司安徽益祥文旅持有杭州威游汇旅游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而浙金中心的大股东明智投资也持有威游汇的另外 45% 的股权，这两者的关系似乎相当不简单啊。为了把华信这30亿的亏空填平，浙金中心在完成增资后业务发展越来越激进，以前只是做省内的国资项目，现在光是给祥源集团担保的产品规模就达到200亿，而且还不断给各地的城投公司融资，规模超过50亿，其中南巡下属的城投平台项目也在本次暴雷名单之中。可见从华信开始，浙金中心就几乎不挑项目了，就想着扩大规模，多赚点钱，尽快把这30亿的坏账填平。于是2024年10月31日，浙江地方金融管理局官网就发布了取消浙金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的通知，这是国资在和浙金做切割了。毕竟现在的浙金已经是民企控股了，浙金中心被取消资质后随即改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主业微信号都没有更改名称。几个月后的2025年1月，浙金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丁建林也被替换成了丁建林，最后一个字不一样，名字读音却一模一样，这用意再明显不过了，误导投资人嘛，让大家以为现在的浙金还是以前的浙金。但知情人士透露，浙金中心的主要业务目标仍然由丁建林在管理，他只是挽起了垂帘听政，躲到了幕后。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捋清楚了浙金中心为什么现在会暴雷，就是为了兜住2018年华信的那37亿坏账，于是到处拆东墙补西墙，激进扩张，想要把这30亿尽快赚回来。但是你用发新项目赚管理费的方式来填老项目的坏账，那基本上就意味着你只能追求规模，没法挑项目了。你把风控都丢了，那么暴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现在不暴，未来也一定会暴。这次浙金中心暴雷涉及投资者上万人，又有一大批高级中产一夜返贫，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还要在中国发生几次，中国的富裕阶层又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收割呢？希望悲剧到此为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 Silly Sim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